你看马太福音第五章14节到16节。马太福音第五章14节到16节，这里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所说的几句话。他这样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圣经里面，我们再三的看见主耶稣自己说他是世界上的光。在约翰福音8章12节，主耶稣就这样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第五章14节到16节，我们看见主耶稣告诉基督徒，告诉门徒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就成了世上的光。因为我们的光的源头耶稣基督他自己已经进到了我们的里面。在圣经里面，光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主耶稣说门徒们是世上的光有三个含义在里面。第一个含义是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个意思是说，光的第一个作用是能够指明方向，是能够照出道路。在约翰福音里，主耶稣也这样说：跟从他的人不在黑暗里走，不跟从他的人就会在黑暗里面迷失，找不出人生的方向。我们所活的这个世代是一个很特别的世代。我们从主耶稣的话里面看得出来，这个世代像过去每一个世代一样，非常需要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光，指明我们人生的方向，指明我们前面的道路。你们是世界上的光，基督徒应该在认识人生的方向上面活出特别的见证，让我们周围的人看出来我们实在是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蛮有意义，蛮有目的，蛮有方向。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奇怪的时代。我们的交通工具使我们能够以超音速飞行，也许将来我们的速度还可以更快，我们的太空船的速度就非常非常的快。但是我们这个时代虽然速度，旅行的速度快到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快得多，然而这个时代却也是最缺乏方向的时代。只有速度没有方向，这样子的旅程是极其可悲的。主耶稣说他是世界上的光，跟从他的人不在黑暗里走。换一句话说，或者说反过来说，那也就是说，不跟从他的人对于人生就没有目的可言，在人生的黑暗的旅程中看不见方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这个哲学家的思想对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影响很深远的，他的名字叫 Bertrand Russell， 罗素先生。他是一个相当有名的所谓的无神论者，或者说是所谓的无所知论者，一个 agnostics。 有一次有一个记者先生访问他，问他一个问题，说：罗素先生，你既然是一个不相信有神的人，那么请问你，生命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罗素先生对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没有直接给这位记者先生一个答案，他用一个很俏皮的反问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他问那位记者先生说：某某先生， 我要请问你，你问我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呢？这句话，这个反问，让我看出来罗素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就是说，对他而言，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不相信有神的。对于这样一个人而言，人生没有意义，连这个问题，人生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的本身也都没有意义，因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人的思想的产物，而人的思想只不过是偶然进化的产物而已。对于一个没有认识神的人，不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的人生就是这样，他认为人生是没有意义，是没有方向。然而一个基督徒和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主耶稣说他是世界上的光，他带给我们生命有目的，有方向，有意义。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个时代，应该带给这个时代同样一个有方向，有意义，令人满足，令人羡慕的一种人生。我很喜欢讲的一个小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是说有三个工人在那里努力的工作，他们正在把一块砖一块砖抹上水泥，砌成一座墙，要盖一栋房子。这个时候有一个旁观者来看见这三个工人在那里努力的工作，他就问第一个，他说某某先生，请问你在这里做什么？这第一个工人回过头来看见这位旁观者问他，就回答他说，先生你难道看不见，我在这里是用我的劳力换取报酬，养家糊口。说完了话，把他头上的汗一摸，又努力的在那里一块砖一块砖的砌那个墙，盖那个房子。这第一个工人所说的没有错，他用他的劳力换取报酬，养家糊口，这也不是丢人的事情。我们都承认劳工神圣，用自己的劳力换取报酬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这个旁观者看见第二个人也在那里努力的工作，他就问他说，先生那么请问你在这里做什么？这第二个工人回过头来，把他头上的汗一抹，挺胸昂首的，理直气壮的告诉这位旁观者，他说，先生难道你看不见，我这个工作非常的有价值，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在这里服务社会，造福人群，我正在建造一座房子。说完了以后回过头去又在那里努力的工作，建造那一座房子。这个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常常喜欢打一个岔，我说我们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整个的人类所需要的人，至少是应该这第二类的人，也就是不仅仅只是为了过日子而已，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维持小我的生存，而是有一个更高的境界，超越自我的境界，是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一种意念。他同样也达到了养家糊口的目的，他同样也是一个用自己的劳力换取报酬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然而他的意境比起第一个工人就很不一样了。那第三个工人也在那里非常努力的工作，汗流浃背，但是他一边工作一边却在那里吹口哨。这个旁观者觉得很稀奇，就问他说，先生请问你在这里做什么？这第三个工人回过头来也把他头上的汗一抹，停止了他的口哨，回答这个旁观者说，先生难道你看不见吗？我所做的工作是上帝永恒计划里面的一环，因为我在建造一个教堂。说完了又回过头去努力的工作，却一面在那里吹他的口哨。我喜欢讲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说明认识神的人，这个故事说明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有这样子最高的境界的生命，那就是他知道他不仅仅是能够达到养家糊口的目的，他不仅仅是在那里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尽他做人的一份子的贡献，他也知道他所活的每一天，所做的每一件事， 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永恒计划里面的一环。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基督徒，不论他们在什么环境，他们可以吹口哨，他们可以有那世界上没有办法得到的满足和喜乐在他们的内心，他们可以同样的流汗，同样的吃苦，同样的受一些世上的人都会遭遇的一些事情，然而他们的内心的境界，他的人生是丰富的，是有目的的，是有意义的，是充满了希望的，他能够在任何的环境之下吹他的口哨。主耶稣说他是世界上的光，他跟着也告诉门徒们说，你们因为信我的缘故，因为接受我到你们心里的缘故，你们也可以成为世上的光。而光的第一个含义就是照明方向，指出这个有意义的人生。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所过的生命就是一个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人生。这个时代很多的年轻人喜欢说我们是迷失的一代，这句话正表明耶稣所描写的那种心灵深处的状况，在黑暗里走的状况。朋友，你不必受这样子的痛苦，如果你承认你是在黑暗里走，我劝你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世界上的光，他能够照明你前面的道路，带给你人生丰富的意义和方向。而且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亲身有经历的一件事。光的第二个意思，在刚刚所读的马太第五章十五节里面这样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光的第二个含义是说它能够照亮，它能够让人在有光的地方分辨黑白，判断是非。我们有的时候描写黑暗，我们说伸手不见五指，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得清楚。而这个时代，20世纪的70年代，或者我们应该开始说20世纪的80年代了，在这个时代，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多到一个程度，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把与你自己本行有关的论文跟得上、看得完，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然而这个时代也非常特别，这个时代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令人没有办法分辨黑白、判断是非、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常常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道理来作为判断真理的一种准则。比方说，我们常常听见说，只要大家都是这样的，那就是可以被大家接受的，那也就是我们道德的标准。因此，如果大家都做一件事，那一件事久而久之也就成为合理的一种道德规范。我们也听见过所谓的新道德，所谓的新道德其实也就是不道德。那也就是当一个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也就没有一个绝对的准则来衡量是非善恶，他必定的结论也就是一个没有是非善恶的黑白不分、善恶混淆的那样子的状态。主耶稣说他是世界上的光，他说明他是那绝对的真理，他是那定下善恶是非标准的一个尺度，供我们来思考、来衡量、来判断的。他也说若是不跟从他，就是在黑暗里走。一个不相信有神的人，他对道德的标准，他必定的结论就是没有什么绝对的道德标准。因此我们常常听说到道德都是相对的，是因时因地而改变的。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没有上帝，如果上帝没有借着众先知、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他的真理，我承认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真理，任何人说的也都不过是人说的而已，为什么我们就应当把他们所说的当作真理呢？但是如果如我们所信的的确上帝存在，的确圣经是神的启示，的确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我们对于真理的判断就有了绝对的准则，我们就应当把我们一切的判断用圣经作为衡量的尺度，我们就不能因时因地因人而改变是非，混淆黑白。主耶稣说他是世界上的光，跟从他的人不在黑暗里走。今天的年轻人，很多人活在这样一个混淆的时代，他们很容易很容易陷入没有办法分辨是非的一种状况之下，那样子的生命是很悲惨的。他不知道他哪一天是做的是对的，或者可以这样说，他的一生都没有能够活对，因为所谓的对只不过是相对的，只不过是因时因地就会改变的。然而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的，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绝对的真理的，我们知道他所启示的真理可以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里，不因任何的时地而发生改变。我们因为认识这个真理，我们会要求自己靠着神的恩典活出符合神所要求的那样是那样对的生活。今天有太多似是而非的道理，让人很容易的就倾向于那些认为那就是决定是非判断好坏的标准。比方说，商人喜欢用心来代替好，他们所有的产品通常就用一个新产品来描写，因为他们懂得人的心理，他们知道一般人把新就等于了好，任何的东西如果是新的一定比旧的好。这个是真的吗？不一定。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尺度，当然人喜欢怎么说就只能由他了，但是如果有绝对的尺度来衡量是非好坏，那心可就不一定代表好，心可以是好也可以不是。然而今天在电视、在无线电、在书报杂志上，我们常常被灌输这种似是而非的道理，新就是好，旧的就一定不好。你们是世上的光，光的第三个含义是指好行为说的，是指生命说的，生命里面的那一部分吸引人令人羡慕的那一部分说的。我再说，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一方面因为人口爆炸的缘故，人与人之间的空间的距离相对的就越来越接近了。虽然是这样，但是实际上人与人之间关系却是越来越疏远了。从空间来看，我们的距离是缩短了，不错，然而人与人之间真正的那种内心的交流却越来越疏远。我们可以同住在一栋大楼里，我们却是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可以同在一个家里，我们却是没有爱的彼此的关怀。今天这个世界真是害了严重的爱的贫血的病，很多人所过的日子是一个孤单缺乏爱的生命。主耶稣说他是世界上的光，光的第三个意思是生命里面含有那种温暖，含有那种热，含有那种爱的一种生命。主耶稣是爱的泉源，除非一个人认识他，从他那里领受一部分像他那样子的爱，他的生命才会真正达到有光有热有爱的那种境地。这个世界需要看见更多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有爱。基督徒，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你们的生命里面应该有主耶稣的爱，让世人看见你们这样子的生活，就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是世界上的光。光的第三个意思是要活出有爱的生命。主耶稣也说，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是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所过的日子是一个属灵的有生命的日子，却是一个属灵的婴孩的生命，也就是没有达到主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丰盛的生命。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只是一个没有成长、没有成熟、不能享受生命的一个贫乏的，或者说一个害病的一个基督徒。主耶稣说，因为他是光。主耶稣说，基督徒们，你们因为跟随主的缘故，你们是世上的光。而你们是光的第三个意思，就是要活出主耶稣那种爱的生命，让别人能够尝受到你的生命里面的爱，让你的生命成为你自己所满意，也是别人所羡慕的生命。你们是世上的光。光是有这样三种含义的。主耶稣这一句话实在说明了这个世代的不认识他的人基本的心灵的状况，在黑暗里。在黑暗里表示人生没有方向，表示人生没有意义，表示是过得迷失的生命。在黑暗里表示是没有办法分辨真理，没有办法分辨黑白是非，所过的是一种相对的道德标准的一种生命。生活在黑暗里是表示过的是一种孤单寂寞的生活，是彼此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生活，是一种缺乏爱的生活。主耶稣说，他是世界上的光，只有跟从他的人才能够进入这种光明的境界。各位朋友，除非你发现你自己的生命不像主耶稣所讲的，除非你觉得你是在光明中走，你的生命不是在迷失之中，你对真理已经有明确的认识，你对你自己的生命非常的满意，那你不需要耶稣。否则的话，我相信耶稣基督所描写的那个状况，在黑暗里走的那个状况，正是描写你的状况。我要求他帮助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状况，也接受这位心灵的医生所提供的治疗的办法。他说，凡跟从他的，只要愿意跟从他，就可以出黑暗进光明。跟从他的意思是说，要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是说要自己降服在他的面前，接受他做你自己的救主，也做你生命的主宰。每一个基督徒有过这样的经验，当我们认罪悔改在耶稣的面前，请他用十字架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并且请他进到我们的心里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的时候，我们就有那种瞬间的经历，出黑暗进光明的经历。我们的生命立刻变得有意义、有方向、有目的，我们立刻可以发现我们所活的每一天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是神永恒计划里面的一环。我们也发现圣经所提供我们的生活为人的原则，在今天这个世界仍然可以应用得上，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可以做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也发现照着主耶稣的爱来活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令我们自己满意，也令我们的朋友们羡慕。各位朋友，我鼓励你在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做一个出黑暗进光明享受丰盛生命的人。